从创世纪的12章开始呢，亚伯拉罕这个人呢有很长的篇幅那这里面呢有一个很重点的主线啊，关于亚伯拉罕，就是我们在新约一句很著名的经文呢，被引用过三封书信引用过的经文是在哪儿呢？是在创世纪的15章的第6节啊，这个是我们查考亚伯拉罕这个人。从福音真理的角度啊，来学习关于亚伯拉罕这个人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创世纪的15章的第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或者说亚伯拉罕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这节经文呢，其实我们在当中，我们三处引用的一处啊，也就是罗马书的第4章呢，我们原来。分享福音真理的时候呢，读过啊，我们稍微再看一下罗马书4章的第3节啊，这是三处引用这节经文中的一处啊，另外两处一个是在雅各书一个是在加拉太书。那罗马书4章的3节说，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我们当时详细解释了啊，算为义是什么意思啊，以及呢亚伯拉罕信神。为什么这就能算为他的义？因为整个罗马书的4章呢，其实就是在讲因信称义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12章开始呢，亚伯拉罕的这个部分，我们来分享的一个主线就是这句经文。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是亚伯拉罕信神呢？我们怎么能看见他的生命中他是怎么做的信是什么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能借着亚伯拉罕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关于信心的道理呢，我们在这一段的学习里呢，目的就达到了啊。我们之前呢，有一个主题花了很长的时间，是分享挪亚啊。挪亚是一个非常好的关于救恩和审判一个很好的例子。神在这之前先警告，然后呢，预备方舟，然后呢，施行审判，然后。新的开始啊，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未来会发生的事。今天神警告，然后已经预备好了方舟，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未来会来审判，然后呢，在这之后会有新的开始啊。那我们上一次讲到12章啊，创世纪12章的1节到第3节呢，我们讲到神给了亚伯拉罕呢，一开始。一个命令以及一个应许啊，所以神的话语啊，从来给我们都是祝福的，而这个祝福里呢，其实是以应许的方式给出来的。我们很多时候呢，对于祝福的理解啊，稍微有一些的偏差在哪呢？就是我们认为呢，祝福是现在这个当下。按照我想的方式解决我的问题啊，这就是祝福，让我立刻能看见。圣经里呢，所有的真正的祝福，你会发现它都是指向未来的。亚伯拉罕这里讲到的12章的第3节和第2节和第3节，如果你和我听见，我们会怎么回应？我们可能就转身离开了啊，因为这个话好像。跟我现在也没什么关系。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待在乌尔这个城市，自己还是一家人，没几个人的，而且他妻子也不生育啊，他只有罗德，他的侄子跟着他，算是其实罗德就像个养子啊，就是他从小带大的一个孩子，也不是他自己生的。这个怎么叫未来会成为一个大国？就是我们真是连一点影子都还看不见的一件事情。啊，第3节就更加了，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我们怎么能相信这些话呢？所以，神在整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里啊，这段话，这段经文一大段经文，很多章的经文里，神的形象是不断的给应许，亚伯拉罕的形象是不断的相信这些应许，这就是信心了。所以我们在讲得救这件事情，用以弗所书所描述的，他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在理解这节经文的时候，就立刻意识到呢，救恩它是有2方面的， 他有从神内的那方面来的恩典，这个恩典的表现形式就是话语、预言、祝福，是未来的事。这个恩典是未来的，不是我立刻当下我现在这点麻烦按我的想法解决的，就是未来神现在给我的应许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我不用再经历永恒的审判，我信靠他，请求他赦免，他必赦免我的罪。这些事跟我今天现在我如果明天要考试我考不过去有直接关系吗？没有。跟我现在我生意上的麻烦有直接关系吗？没有。跟我现在我的健康有直接关系也没有。那我怎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很可能在担心他的羊能不能顺利的生产，能担心他的田能不能今年有好的产出。神突然跟他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我要让你这个成为他人的祝福。来，注意到这个区别了吗？就是神给出来的，它是一个关乎我们在永恒一个极大的应许。同时呢，这是恩典。同时呢，我要用信心去匹配。所以信心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信心一定是对着神的话去的。什么叫信神？什么叫相信？就是神说的话我相信，我愿意按照他的话去生活。要知道这些话可都是在讲未来，这些话都不是立刻跟我现在眼前的事直接有立竿见影效果的联系的，我还能相信吗？我们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很有负担，你想跟这个一些朋友啊亲人去讲福音的时候，你把这道理讲完之后呢，你会看见对方的反应是什么。他会说，那我现在还是有这个麻烦，我怎么办？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呢，我们不回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啊，就是如果我眼睛只盯在现在这个麻烦，我不看到未来神给我的这话语一定会成就这件事情上，我就现在的麻烦也解决不了。阿们。神是怎么给我今天现在这些麻烦的祝福的呢？他是要让我先解决永恒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很著名的经文，他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了，就是这个道理。我想问大家，亚伯拉罕我们最后会详细的看他一生嘛，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结局，亚伯拉罕的一生很苦嘛，没有。他其实很富有的。神有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很大的苦待他吗？没有。相反，每次都救赎他。他做错的事啊，神都把他从那错误中救出来。他要去救他的侄儿，去跟一大群敌人，他只有400来个兵丁去打一大群很多很多敌人，都几个国来的敌人，谁帮着他？神。为什么神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因为你如果不相信的是最重要的未来要发生的事，就算今生神给你把所有麻烦都解决了，最后你结束今生在地狱里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视神永恒应许的原因。这就是神为什么把亚伯拉罕放在一个如此重要的位置。所以圣经创世纪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你会看见突然上来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人呢，我们好像觉得离我们很远，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从肉身上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要知道，其实亚伯拉罕跟你跟我都有极其重要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信心里的，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方面像亚伯拉罕，你信神的话，这一点就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 所以我想问大家，是不是今天肉身是以色列人的，最后都上天堂了？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是不是你肉身是以色列人，最后你都在天堂看得见？肉身是以色列人，就肉身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你的父母是犹太人，所以你是犹太人，是不是所有犹太人都在天堂？我们都知道这肯定不是。我知道至少一个犹太人不在天堂，犹大不在天堂，他杀了主耶稣，对不对？至少另一个犹太人也不在天堂，该亚法那大祭司也不在天堂，因为他杀了主耶稣。那不在天堂的犹太人多了，那神为什么要选了亚伯拉罕，最后他还有子孙在地狱里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那选亚伯拉罕有什么意义呢？大家再想一个事实，在路加福音里有一个16章啊，有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那是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个财主在地狱里，有个乞丐拉撒路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中间有深渊相隔，他在讲地狱的这个当时的场景，财主是经历了一些什么，但这个财主也是犹太人，财主也是肉身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既然肉身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能保证一定去天堂，那神选了亚伯拉罕又有什么意义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肉身的，我再说一遍，亚伯拉罕真的后裔不是肉身的，是什么？是你，是我信心里的，所有信神的才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是真的蒙神祝福的人。我们都是灵里，不是活在肉体中的人，我们都是活在灵里的人。所以神选了亚伯拉罕，真正亚伯拉罕的特点是什么呢？不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不是因为他后面受了割礼，不是因为从他又有了摩西，再往后又有了律法，都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信神。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得着亚伯拉罕这个教导最宝贵的东西。因为神给了他许多的应许，他完全相信，直到他死的时候，有些他没看见，直到他死了很久以后，也没有都完全看见，他相信。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就会看见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在圣经里开始反复出现了，就是信心。神开始强调这件事情啊，我们有像亚伯拉罕这样信心的榜样，后面还有谁呢？那有雅各啊，有什么？有约瑟呀。大家都知道约瑟死的时候在哪里呀？约瑟死的时候是在埃及，对不对？最后约瑟指着他的骸骨，告诉所有以色列人说，神一定会把你们带出埃及，所以你们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遗骸带回迦南地。他死了以后400多年，神才带他们去到迦南地。他的信心看见了400年以后发生的事。我们的信心也是要看见未来直到永恒要发生的事。这些事我们怎么知道一定会发生？就是因为神的话。所以他现在大家能把这两者融起来了吗？神的祝福是借着他的话给出来的，他的话也就是他的祝福是在讲到未来的事，而这未来的事我能够变成我的，是因为我完全相信。我怎么得救的？我就是完全相信神告诉我未来会发生的事，我完全相信，我就得救了。神告诉我未来，我若不相信耶稣基督，不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我必失丧，我必在地狱火湖里，我必经历永恒的审判。但问题是，今天你没在火湖里啊，我也没在。问题是今天就算有一个人拒绝，他也不是立刻就进到这样的审判里。所以时间是一个信心极好的显明。神让我们在时间里，就是让每一个人显明他真的选择是什么。亚伯拉罕就是在时间里显明他配得信心之父。 这样的一个称呼。所以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作他的义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重点呢看的是亚伯拉罕比较糟糕的一面啊。我们下次来看，重点来看他的信心啊。那原因呢是我们先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一个面呢？我们先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我们被神接纳啊，不是因为我做得好。我再说一遍，我们被神接纳，我们被神所悦纳，我得着神的祝福，不是因为我配得，不是因为我是个好人，不是因为我行得有多好，而是因为信。所以神给祝福，亚伯拉罕信神，这是让这两个成立关系建立的唯一的纽带，唯一的，大家不要去尝试别的纽带。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能在这上面再加，你再加就有麻烦了。我们最喜欢加的就是行为啊，无论是得救不得救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想要证明给别人看，我比较好啊，我的邻居、我的朋友甚至我的亲人比较不好。真正得着神的人，他一定会说我比较不好，正是因为我不好，我才需要主的赦免。大家想一想，如果我真的很好，耶稣的救恩对我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大吸引力，我都不需要被救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见的第一个点，就是神为什么在圣经里一讲到亚伯拉罕，一开始啊，在十二章还没结束的时候呢，就开始讲到亚伯拉罕一些软弱的地方啊，甚至比较糟糕的地方。神在圣经里常常这么来描述一些很重要的人物。亚伯拉罕很重要吧？当然很重要。以撒很重要吗？很重要。雅各呢也很重要。但我们知道呢，圣经描述这三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很糟糕的地方。大卫重要吗？就更重要了。大卫是第一个王啊，而不是是第一个真正神喜悦的王，合神心意的王，那他所做的事那不是一般的糟糕。神为什么这么描述呢？就是让我们深刻建立一个概念，我们得救是因着信心，让我们深刻关注自己的信心，就是你信不信，你相不相信，愿不愿意接受，而不是说呢，我真正到神面前得着他的，或者说呢，我配得神给我的这些祝福的原因，是因为我做的有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啊，创世纪的十二章的第十节啊，他说那地遭遇饥荒啊，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啊，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萨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得存活。即使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很麻烦。这个事情麻烦在哪呢？亚伯兰或者说亚伯拉罕，他因为自己怕死，那事实上是这样。我没有任何过分的描述。他之所以做这件事情，他说他的妻子是他妹妹，他的妻子的确是他妹妹啊，的确是，他们是近亲来的啊。那个时候近亲呢，没像今天，这是我们题外话啊，他没有，不是说今天可以近亲啊，因为人的咒诅。这么多年以后呢，越到后面咒诅越大，所以导致呢这近亲带来的麻烦已经不可以了，但在当时呢没有这个问题。但问题是亚伯兰撒谎，这的确是他的妻子，而这样的一个谎言带来了后果，会使得他妻子陷入危险，对不对？这不是一个特别光彩的时刻。那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话留下来？就让我们看见我们都是不配得的。 神拣选亚伯拉罕是因为他配得吗？真的不是。他跟你我一样，都是有软弱、会犯罪的人。那神拣选亚伯拉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他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行。我们上次就讲，他从乌尔搬出来，这是多大的信心，是不是？这有发达城市系统的地方不住，他就住帐篷，一辈子都住帐篷，而且跑去一个地方，他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民俗怎么样，人怎么样，他都没有，都不知道，也没有亲人在那儿，要走很长的路的。大家知道乌尔在哪？乌尔在那个两河流域的下游。以色列在哪呢？以色列在靠近地中海的地方，这是一个弯月形的这个区域的两头，大家去看地图就知道，它要走很远很远。乌尔其实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或者说在圣经里就是巴比伦。他得从巴比伦很靠近这个幼发拉底河下面下游的地方走，我先往上走，先往北走，然后再往南走，要走一个很大的一个弯月形的一条路，才能走到以色列去，走到今天的以色列，那时候叫迦南地。这是多大的信心？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相信神的话。然后呢，我们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出来吧，17节，创世纪12章17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我们想一想这句话，从16节到17节中间发生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生，大家不要多想啊，什么也没有发生。神为什么这么祝福亚伯兰？是不是完美的应验了？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是不是？是谁帮助亚伯拉罕解决这个麻烦？是神呢？是亚伯拉罕配得的吗？不是。这是神的恩典呢。神为什么帮助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呢，亚伯拉罕愿意按照神的话去生活。当他软弱的时候，神担当他的软弱。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不知道神是个怎样的神的时候，我们跟神相交的方式，我们是一个交换的方式。什么样交换的方式？就是我想要做点什么事情来换取神的祝福，这是个宗教式的方式。我觉得我做什么有价值，神看的有价值，我就去做了呢，神就可以祝福，或者是给点钱，或者是做点好事。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件例子里啊，在创世纪12章的这个例子里，10节到第17节，亚伯拉罕没做什么呀，他做的事的确不怎么能够上得了台面啊，挺羞愧的。但神就帮他挪走了这一个巨大的危险，对不对？而且是用警告的方式来告诉法老的。我们来看第18节，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在整个过程里，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得罪的是法老。法老是什么？法老是埃及的王啊。你要跟一个皇帝说谎，这个好像是有代价的啊。但我们看这个皇帝好像还挺平和的啊，不太像个皇帝啊。我们要知道这不太像个皇帝一定不正常。解释呢只有一个，他只能这么做，因为神的手在他身上，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为自己那点点小事情去忧虑担心？我们肯定不配得，我们也没什么智慧， 我们所做的很多事呢，最后呢也肯定会有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那怎么办呢？我们相信神呢，往前走就好了。我们所需的神知道，神会供应我们。信心是一个极宝贵的功课。我想问大家，当中已经得救的人，你的信心是怎么长大的？难道不是神不断的给你看见恩典，在恩典里养大的吗？是不是？如果你从来都没有跟神交托过，你从来都没有向他祷告过，你怎么可能越来越信他？圣经的话怎么可能对你变得活了呢？你难道不是在一句话上你相信他，你经历了他，你才会更愿意相信他下一句说的话，不是吗？神怎么从你的脑子里走到你的心里？难道不是在你每一天的经历中来走过这一段全世界最远的距离吗？大家想过从你脑子到心这段距离有多远？就是创世纪十二章亚伯兰的经历，就这么远。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在这件事情之后，你会不会信神多一点？一定会的嘛，是不是？那你今天有没有按照神告诉你的话去行呢？如果亚伯兰一开始就不出吾尔，他当然见不着法老，是吧？你在吾尔，你法老在哪？法老都不知道在哪。你只有在以色列有饥荒才会躲到埃及去嘛。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地理啊，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这个分享出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地理，很多圣经上有地图的，你可以看一看这有多远。吾尔是在很靠右面，很靠东面的。以色列和埃及是比邻的，所以每一次以色列招灾的时候总是躲到埃及去，所以这里呢是有个属灵的预表的意义的，所以埃及在圣经里就预表着世界，所以以色列躲灾的时候都躲到埃及去，神都是在世界里养着他的孩子，就是我们嘛。我们今天活在哪？还是活在世界，但是我们在世界里却不属这世界，对不对？以色列人在埃及但不属埃及，对吧？他们住在哪？他们住在歌山地，对不对？当时400年，歌山地是跟埃及分开，一个在很北面，埃及人大部分聚集当时是在尼罗河的中游上游。所以在这些道理里，你们看见亚伯兰他之所以会去埃及，是因为他听了神的话，他去了迦南地。神难道不看顾他剩下的需要吗？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主呢？你愿不愿意相信他的话，你按他的话去行？谁来负责结果？当然是他嘛，对不对？谁是你的主？当你做决定的那一刻，神就是你的主嘛。那我们当然是软弱的，是愚笨的，我们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出来。那神他会让我们看见这些麻烦里他是怎么样给我们恩典的。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榜样，神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心也是不断的在神恩典里啊，越来越有一个良性的增长的循环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不要去为自己的未来担心呢？如果你不信神，你要担心的。不信神，你的主权就攥在自己手里，是你的生命是你做主了，但是你的忧虑也是你担当。但是你信神呢？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轭就是牛拉的那个轭啊，犁田用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他说你要负我的轭，背我的担子， 你要跟我在一起，我就使你得安息。然后他说什么人能来？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来。谁是劳苦担重担呢？亚伯兰在那一刻就是。然后我们想一想，妻子都被招到法老宫里去了，你觉得这一晚上睡得很开心吗？你会去找个地方喝一杯吗？应该不会吧。你是不是劳苦担重担呢？你到哪里去呢？你除了到你的主那里去，你还能去哪呢？但你可以选择我自己做主。我自己做主呢，那这个担子的负担就是我自己背了。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人生很难呢？因为你会发现一个担子接一个担子，没有停的，不可能停的。因为你至少今天比昨天又老了一点，身体又差了一点，你不可能越活越年轻的。就这一个担子你都背不起了，还别说其他的，不是吗？我们怎么可能不要主呢？所以我们每一天不是活在信心里，而是活在一个虚无的宗教，不是一个脑子里的影子，不是一个思想，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呢，是你每一天可以经历的。神是活的，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就像亚伯拉罕，我这次就胆小怕死，我搞砸了，搞砸了怎么办？搞砸了求神呢，搞砸了神替你担当啊。然后怎么办？然后我下一次回来，我继续更信他，我更愿意按他的话去做。亚伯兰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继续往后看啊，然后来到第14章。我们跳过罗德啊，罗德不是我们的这个重点，来看亚伯兰。那到第14章的时候呢，那亚伯兰的侄子罗德被抓走了。14章一开始啊，这有几个王来打仗啊，这个背景呢我们就不解释了。总之呢，罗德那个时候呢住在索多玛。然后呢，索多玛整个城被掳走了，罗德也被掳走。这个时候呢，亚伯兰又面临一个问题。你们要知道，这是四王和五王打仗，意味着呢双方的军队啊，虽然圣经没有讲到底多少人，那我大胆的猜一猜呢，肯定是要上万的。加起来总数啊，那要上万的。那到14章的第12节、第11节，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啊，罗德肯定是他自己的问题啊，他选择离开亚伯兰，他选择离开神，所以罗德是一个反面例子啊。所以当他选择离开，他不与神同在的时候，祝福就不在他身上。啊，罗德住在的是索多玛啊，索多玛是个典型的要被审判的对象。后面我们看见再一次一个审判的预表的例子啊，就是索多玛，我们后面会详细讲索多玛这个城。但是呢，罗德在这里他住的地方是一个不得着神得不着神祝福的地方，就他不跟神在一起。亚伯兰之所以他的妻子的这件事情神祝福他，因为是亚伯兰跟神在一起，就是亚伯兰愿意相信神，他跟着神，神就看顾他。那罗德呢，他远离神，祝福就没在他身上啊，同样的例子就是路德记，我们很多姊妹很喜欢读路德记，对不对？第一开篇第一章就是什么呢？那拿俄米，他先生，他丈夫因着饥荒就跑出去，跑到摩押地，摩押地又是一个被神咒诅的地方。然后呢，丈夫死了，两个儿子死了，路德带着两个寡妇都要回来，而且最后有一个儿媳妇最后不来了，带着路德回来。神的祝福是我们的信心选择与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会显明的。所以罗德他没有，这时候呢他进到了苦难里。那重点哈，是我们14章的第13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结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 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兵318人直追到但。只有318个精练的壮丁。这个时候呢，圣经直接讲了，就是亚伯兰的选择。但是我想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不理性的。为什么？因为从任何的逻辑的角度、分析的角度，这都不可能赢。一个国都打不赢的对敌人，你带着一家的，就这些养羊的仆人去打，怎么可能呢？那亚伯兰为什么要去打呢？信心。他相信的是谁？他相信的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所以他知道一定能赢。当然他做的这件事情也是对的，他并不是为了去抢夺敌人的财物去打的，他是为了去救罗德去打的。这是神喜悦的。那便在夜间同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那这里在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道理，就是亚伯兰，圣经显明给我们的，就是不断的显明的，就是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是会带着他经历神的恩典，他的信心会带着他打赢一场干脆任何人都不可相信能打赢的仗。亚伯兰就是活在信心里的，他信心的课题，他信心的对象就是给他应许的神，他坚决的相信。所以亚伯兰到这的时候，他有的应许是什么？就是12章2节和3节，是吧？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有传道人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在见主面之前都是不朽的。不朽的意思就是死不了，死不了的意思就是你随便经历什么危险，神用神奇的方式都能把你救出来。你可以想一想，假设这亚伯兰在12章2节有了这个应许，然后呢到14章打一仗他就被杀了，这个应许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个非常重要的传教士在中国啊，就著名的戴德生老弟兄啊。中国很大一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因着内地会的戴德生所建立的这个内地会传教组织所带来的祝福啊。大家知道戴德生一生经历过多少这样危难时刻，就他来中国的船都差点沉了。大家知道这艘船快沉的时候，那个船老大怎么跟戴德生说吗？他说你大概去不了这中国传道了，你的神这个你肯定搞错了，咱要死了。船老大说，哎，我们的船快沉了，你怎么去这啊实现你的，你说你的神差你去传道，你最好先活下来，我的船马上就沉了。戴德生怎么回答他？不会沉的，这船一定是平安到的，因为沉了我就去不了了，神就没法实现他的这应许了。他是不是不死的？他真的不死的，他可以很多次可以死的，每次都死不了。如果你一生经历过10次都死不了，别人都以为你必须死也死不了的经历，你是不是最相信神了？那你怎么会经历这一切？你要与神在一起，没有神的旨意，撒旦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大家想一想，老使徒的这保罗、彼得，他们在殉道以前有多少次可以死的？彼得就在《使徒行传》里被抓起来多少次？保罗在《使徒行传》里经历过多少次危难呢？还记得有一次保罗在一个城里被人用石头打死了， 人都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去。最后圣经怎么说的？他就起来就走了。我个人相信这是个神迹嘛。我不觉得当时的人能够一个人打没打死都分不清楚，大概还没有笨到这个程度，对吧？你稍微摸一下有没有呼吸就行了嘛。保罗应该是经历了死而复活的过程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信心能让我们经历我们从来不敢想象的事，然后呢，在这些事里你的信心会更大。我们会继续的讲这个主题啊，因为亚伯兰的这个例子实在是太好了，有能用这个例子能把信心讲明白，我们能在救恩明白整个救恩的意思上啊，能够进很大的一步。因为救恩如果说有两个很重要的支柱呢，就是以弗所书的这一节经文，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既要很多次的讲到神的恩典、救恩、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们也要很多次的讲到信心。信心就是把自己交给主，信心不是一个逻辑的结论，那个结论是在你脑子里的，你从来都不敢放手，你把主权牢牢攥在手里，这个不是真的信心，你没经历过它。那保罗多少次要死，死也死不了，因为神不让你死，你怎么死得了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很蒙福的，你是死不了的，直到主告诉你你可以走了，你就走了，你会知道的啊！你跟主很近的时候主会告诉你，连保罗也知道，彼得也知道，是不是？那他们写最后一封信啊，彼得后书的时候啊，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都看得见啊，这就在告别了。但在这儿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经历了人根本不敢去想象的事。三百多个人去打刚刚得胜的一支强劲的军队，除了神能做得到，谁能做得到？整本圣经全是这样的例子。士师记里本来以色列人在基甸那里有多少人？几万人，是不是？神最后只选了三百人去打敌人十万人。这种事我们不去经历，我们是不可能真的明白啊，神有多么良善，神有多么大能。信心啊，是我们生命每一天可以看见神的方式。你怎么知道神是活的？你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今天有把主权交给他吗？咱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求您带领我们真的明白这信心的宝贵。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啊，他让我们看见啊，我们是按您的话啊去生活，我们更是在您的祝福里，在您的应许里啊，每一天的经历您的信实啊。亚伯拉罕他的需要啊，您都知道，无论是在埃及法老那儿，还是在那索多玛城的战争里啊，您都使他不断的经历您的恩典。主啊，我们的祷告是求您使我们有亚伯拉罕那一般的信心，我们想要也成为他那一般啊，有信心能够看见您恩典的孩子。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